正道的题目是另立新约。现在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啊！可能今天我的声音比较有磁性啊。啊，圣约我们今天讲到最后一次了啊。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过几个？挪亚之约，我们讲过四个哈。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啊。上帝赐给亚伯拉罕他的子民啊。赐给他有土地啊，赐给他有律法啊，然后呢赐给他有君王啊，结果呢结果以色列这个国家很快就要灭亡了啊。所以这个先知耶利米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啊，讲到要另立新约啊。今天这一段的旧约的经文是整本圣经当中新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最长的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的第八章整整引用了这一段的经文那这个约不像前面的几个约前面几个约他每一个立约的人都有一个上帝跟他立约的人物无论是挪亚亚伯拉罕摩西或大卫那这个约他上帝不是跟耶利米立的约他不是跟耶利米这个先知之间，而是通过耶利米这位先知告诉当时已经要亡国的这个神的子民立的一个新的约耶利米先知侍奉上帝40年我们通常给这个先知一个的称呼流泪李颖说流泪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他除了一般的先知，他来告知上帝的审判上帝的信息之外他亲眼看见了国家的灭亡覆灭他的内心极其的难过。那他通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苦口婆心的劝告官长和百姓要悔改每一次他在责备或者是劝告的时候都是带着泪水所以我们称耶利米先知是一位流泪的先知或者说哭泣的先知带着泪水的责备带着泪水的责备我们通常想到的是我们的父母当孩子犯了错误之后犯了错之后作为父母的心里面极其的难过他们在责备的时候通常是带着泪水孩子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这样我们教会是一个讲爱的地方教会是一个讲彼此相爱的地方我们不要弟兄姐妹之间千万不要互相的责备我们在彼此学习难免也会犯一些的错误但是不要互相的责备那如果真的看到弟兄姐妹有错误一点都不可以责备吗那耶利米先知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是我们先检视一下自己我们是否为这位的弟兄为这位的姐妹可以流泪如果你有泪水说明在你的责备当中是带着爱如果你为他流不出泪水那么先不要去责备耶稣在八福当中讲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为罪所悲痛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先要有这个悲痛 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在责备的时候，我们先看一看我们是否可以为这位弟兄，为这位姐妹留下我们的泪水。但是神的话，我们可以求神的话来责备我们求圣灵来责备我们。约翰福音16:8说，他既然来了这里的他指的是圣灵圣灵既然来了，就是要为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耶利米先知借着上帝的话，苦口婆心的责备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但是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不愿意听到这样的声音他们不愿意听到耶利米先知带给他们非常刺耳的声音有一个的小故事应该是笑话有一个人抽烟抽得很厉害有一天他看到电视的健康的一个栏目，说吸烟有害健康吸烟容易得肺癌他听了以后就下定决心，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他说我以后再也不看电视了。当百姓听到耶利米先知这些刺耳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些责备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来反省我们自己呢，还是我们来远离这些责备的声音求神帮助我们耶利米先知流着泪来劝告责备犹大的百姓但是耶利米先知不单单是责备他同样带出了上帝恩典的信息上帝仍然会施恩怜悯上帝并不是一个只会降这个灾祸的上帝耶利米书29:11经文说，先知要传达上帝的话语，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叫你们在末后在将来末后的日子是有指望的，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的必寻见这个耶稣也引用过这段经文其实在上帝之前对这个以色列国也好，对犹大国也好，都有这样的一个劝诫，说你们要改正你们的作为，我就让你们在这片土地上仍然可以安然的居住。但是百姓听了没有呢？百姓的反应就是远离这些责备的声音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之后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犹大也很快的走向了灭亡的路，整个以色列国家大卫的王朝彻底的瓦解，上帝的约被毁了上帝曾经跟亚伯拉罕说的，说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将成为一个很大的国上帝要赐给亚伯拉罕他的子民，但是这些子民现在成为了亡国奴成为了别人国家统治下的奴隶上帝赐给他们土地，这些土地已经被别的国家所侵占上帝赐给他们有君王那个时候他的君王也没有了，没有了国家，没有了君王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问题还是出现在旧约，上帝赐下在西乃山上赐下他的律法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拜别的神，但是这些悖逆的以色列民完全不能够遵守这些的律法在整本的摩西五经后来的出埃及记、生命记这些的律法当中上帝不断地在重复一个信息，就是你要承受上帝的国，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不可拜偶像遵守神的诫命的 必蒙上帝的祝福。啊，这个话很好听，但后面那句就不太好听，就是违背上帝的诫命的就必受咒诅。可惜的是，以色列民真的是不断的违背上帝的诫命啊。那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是抽烟的问题还是电视的问题啊？是律法出现了问题啊。如果没有这些律法的话，那就不会有违背律法的事情发生啊。如果这些律法取消的话啊，以色列民就不会违背这些律法，那么他们就不会受到上帝的诅咒。为什么要有律法？如果没有律法会多好。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从小都是，我们在中国大陆从小都是被考试考大的，从小学的时候，现在可能好一点，小学的时候要中考，考初中，考得好的就可以进入那个重点的初中，然后初中考高中，考得好的就可以到重点的高中啊，高中可以考的，高考考得好可以进入名牌大学啊，好的大学。出国我们也要考试，考那个托福啊，现在考那个叫什么雅思。那考试我们通常有一个规定，考试不可以作弊，所以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违反这个规定，因为我们不考试。所以没有律法就好嘛，不考试。我们主日学虽然是主日学也是学习，但是我们从来不考试。神学院是要考试的啊，我们的神学院知道，神学院考试，神学院的考试不能作弊的啊，校媒是吧？如果作弊怎么办？只有零分啊啊，还让你读吗？我不知道，我记得是。不行的啊，因为神学院考试作弊不是能力的问题，考试作弊是人品格的问题，不是说你做得出做不出啊。所以神学院如果发现考试作弊，他会暂停你的学习，等到你真的想明白这件事情之后。我们教会不会考试，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主日学不考试，但是我们这次耶稣升平，我们是要考试的。所以呢，我跟上耶稣升平的学生说，你们不可以作弊。如果这个城市它没有汽车，那它就不需要有交通法规啊，不需要。连汽车都没有，为什么要有规定啊？每公里不能超过100公里，每小时不能超过100公里呢？什么叫律法让人知罪啊？好像是上帝给了一个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有问题啊。其实有罪才有律法啊，因为考试的时候出现了作弊的现象，才会有学校有规定啊，你们不可以考试，不可以作弊。如果没有罪就没有律法，可是上帝要保护我们这些罪人才赐下这个律法，但是人很难守得住律法，因为人都是罪人人都有罪性或许你可以说我从小到大我没有做过一次弊我相信但是其他的律法呢，不可偷盗不可奸淫耶稣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妇人都动了淫念就算是犯了奸淫就是对你配偶的不忠凡是恨恶弟兄的就是杀人这样的要求太高了有一个少年的官我们很熟悉的，有个少年的官他来见耶稣，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可以能够承受永生呢耶稣就说，你为什么来问我做什么善事呢你要进入永生就要守诫命就要守律法少年官问什么律法什么诫命呢？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那少年财主回答耶稣说这些我都做到了。这个少年财主真的做得很好诫命都守得很好，他好像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甚至他超过耶稣的要求，他甚至愿意承认自己有一种属灵的需要，他很谦卑地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还缺少什么呢？ 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呢？耶稣，你可以提醒我吗？啊，耶稣说，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可以进入神国的完全人啊，你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财产，把它分给穷人。然后那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然后他似乎他在他的认知范围里面，律法当中没有这么一条。啊，他为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家产很多。啊，如果没有家产啊，分就分了。耶稣给了这一个年轻人非常一个坚定啊，就这个答案是非常坚定的，也是一个非常惊愕的一个的答案。然后耶稣把他打发走了。啊，明显耶稣告诉他，你是一个在神国以外的人。当门徒听到这句话以后啊，他们就感到惊讶不已。连这样的人都进不了神国，是世界上还有谁可以承受上帝的国，承受永生呢？上一次我们联合团契的时候啊，我们请了短宣中心的人来跟我们分享如何传福音啊。有一个传道雅各传道啊，我记得如果记得没错，他问了我们一个很好的问题。你们当中谁确定可以进入永生啊？你们当中谁可以确定能够承受神的国？你们当中谁可以确定已经得救的？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对不对？你们确定得救的举手。哇，好多人都没举手。进入，为什么进入天国是难的啊？在这个除了在这个少年官啊、少年财主的故事当中，耶稣还讲过很多的经文啊。耶稣讲过一句最严厉的话，也是让我们听了以后非常担心的话啊。这句话就是某某哈，或者说这些人断不可进神的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在很多的书信当中，他提到这个问题，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淫乱的我们有没有？没有，我们都没有淫乱。拜偶像的我们也没有，奸淫的没有，这些都没有。做软童的，就对那些小孩子有兴趣的啊，没有。青蓝色的，就是同性恋啊，我们也没有。所以我们就很放松了哈。偷窃的好像以前有过，现在没有。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知道。贪婪的，哎呀，有吗？贪婪的，自己回答哈。有人说那个少年的官，他不可以把自己的千万的家产分出来，是一种贪婪。拥有巨额的财富，但是不愿意跟穷人去分享，是一种贪婪。醉酒的，可能有，辱骂的，好像难听的话我们都说过哈，算不算辱骂啊？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在很多的书信当中讲到这个加拉太书，我跟年轻人现在在查这个加拉太书，情欲的事啊，这里面就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哇，仇恨的也不能进，记恨的也不能进，结党的、纷争的、嫉妒的。我们要不要再举一次手啊？所以可以承受上帝的国这个词在圣经当中耶稣是很常用的一个词还有耶稣的用法是进入天国进入神的国或者说进入永生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得救 耶稣说啊，耶稣在这个少年的财主的这个故事当中，耶稣说有钱的人进入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啊，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啊。所以门徒说，这样谁能够得救呢？耶稣怎么说啊？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啊，靠我们自己是一定会失败的，就如同当时的以色列民啊，虽然有子民，虽然有土地，虽然有律法，虽然有君王啊，他们还是失败。但是上帝的约啊，盟约啊，是永不改变的啊，只有上帝才可以让我们进入到他的约当中啊。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啊，这个啊，一开始啊，经文说日子到了，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当时以色列已经分裂成两个国家，所以有以色列跟犹大。那另立新约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另立新约当中啊，从来没有改变过约的内容啊。约的内容永远是那一句话，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啊，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啊。这个应许从来没有改变啊，但是因为以色列民违背了这个约啊，在耶利米书十一章啊讲得很清楚，他你们转去效法你们的祖先，不肯听我的话啊，犯罪作孽，又随从别的神，侍奉别的神，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违背了我与他们祖宗所立的约啊。上帝的约的内容从来没有改变，但是上帝要用新的约来挽回他们，如同一个父母啊，看到一个犯错的孩子啊，他流着泪来责备他一样。改变实现约的方法是这一个新约的内容啊。以色列民没有完成啊，但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不会改变。他说，遵守上帝诫命的人是蒙福的，必承受上帝的祝福，但是违背上帝诫命的人必受受诅啊。所以在这个当中他说，我现在另的新约呢，不像我拉着你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啊。那这个约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西乃之约、摩西之约啊，或者我们称它为律法之约啊。这个约就是要求以色列民遵守顺服，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的条款来行事啊。然后上帝说，你们遵守这些我就给你们祝福，你们不遵守这些你们必要受咒诅啊。所以这个国家没有了，土地没有了，君王也没有了。律法跟爱通常我们看上去是会有矛盾的律法跟爱是没有办法完美的结合的啊。在这里上帝用一个婚姻的例子做这样的一个比方啊。他说，我做你们的丈夫，但是你们做妻子的啊却背了我的约啊。婚约也是一样啊，婚约虽然是有律法的约束，但是维持婚姻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爱啊。维持婚姻最重要的元素是爱。那我们的神不单单是律法的神，也是慈爱的神。一种从律法的角度的叙述来讲，就是说你要遵守律法啊，否则上帝的国是跟你没有关系的，你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另外一种是爱的陈述，爱的表达啊，无论怎么样啊，这个盟约永不改变，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这个上帝也一直在说的话，如同一个丈夫永远不会抛弃他的妻子一样。律法跟爱如何能够完美的去结合啊？于是上帝说，我要跟犹大和以色列家另立新约啊。新约开始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经文说，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的啊，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啊，写在他们的心上。 公义的上帝从来没有废掉律法啊，他在这里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换一种的方式，他说本来我将我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啊，要你们去遵守，现在我要把这个律法放到你们的心里面啊，上帝要赐下一种新的能力啊，或者说一种新的渴慕啊，渴望在他的子民当中，上帝要赐下他的子民一种新的能力来遵守这种律法啊。在旧约当中，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啊，人们因为很恐惧啊，怕遭受到罪的惩罚啊，来遵守律法。那新的律法是刻在人的心里面啊，让人喜欢上帝的律法啊，从心里面去厌恶罪恶，而不是害怕罪带给我们的后果。整本旧约的诗篇当中写到很多这样的一个经文啊，他说：“耶和华，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啊。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的人，这人就是有福的人。”如何将一个律法从石板上搬到人的心里面啊？我很久以前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他喜欢赌博啊，他很喜欢赌，不是很喜欢赌博了，他就是赌博就是上瘾啊。他一天很辛苦的啊，一天辛辛苦苦做了8个小时的工啊，然后很快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把钱全部输掉了啊，他自己也很痛苦，但是他离不开啊，他摆脱不了赌博，他有一点钱他就去那个 casino 啊，就 casino 去赌博。后来有人就介绍他来教会啊，他也来了，后来也信主了，接受了耶稣啊。过了几个月，我就去问他，我说你还去赌博吗？啊。我们基督徒通常说赌博是肯定是不好的哈，你还去赌博吗？啊，这位弟兄非常的诚实的，有的时候你看啊，有些弟兄他好像或者姐妹啊，他身上有一些很特别很明显的缺点啊，但是你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很宝贵的生命的品格啊。这位弟兄非常的诚实。他告诉我，他说我还是去的次数可能比以前少一点，我还是去。然后我说你现在还是去，你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没有？他说好像有的。他说以前呢，我去啊，输了钱我就很愤怒啊，很不开心；赢了钱我就很开心啊，我非常的兴奋。那我现在去了以后，我输了钱还是很开心。那我说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我赢了钱以后，我也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他说好像有声音，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啊，在告诉他，赌博是不对的，好像跟赢钱输钱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一个声音不可以赌博。我就跟那位弟兄说，我说我很确定的告诉你，上帝已经在帮助你啊，上帝已经用他自己的灵在帮助你，用圣灵在提醒你，你一定会脱离赌博的捆绑啊。圣灵的工作啊，的律法已经不是刻在石板上，而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刻在石板上的律法，不可赌博，不可偷盗啊！人看到犯罪的后果害怕啊，所以我们不敢去做，这是很被动的。一旦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旦人有机可乘啊，他很容易再次去犯罪，拜偶像的啊，奸淫的，偷盗的，贪婪的，醉酒的。当这些律法不再是一个规条啊，而是真正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啊， 当我们在贪婪的时候，当我们在骄傲的时候，当我们在嫉妒的时候，当我们在苦读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们说，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个人就是有福的人。那我们就确定我们就是一个得救的人。而且圣灵的工作不是很被动的，它是非常正面的。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保罗在后面说，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什么叫没有律法禁止？保罗的意思是指圣灵在信徒生命当中每一天的长大，他所要成就的就是要慢慢的符合或者慢慢的来满足律法的要求和指向。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恪守律法，但是上帝说，我要另立新约，将这些的律法写在你们的心里。遵守神的诫命必蒙祝福，违背神的诫命必蒙咒诅。虽然我们基督徒成为了神的子民，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现在再也不犯罪了。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耶稣讲的这些的经文这些人必不承受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会有一点点的害怕，会有一点点的疑惑。在生命记他说当人若是犯了该死的罪被致死的话，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违背上帝的律法必然受咒诅。上帝不会改变这个。人犯罪违背神的律法必然会被咒诅。在十字架上，律法和爱终于彻底的调和。条件是有一个人必须要死，有一个人必须要受到咒诅，但是他的死就满足了这个爱的要求。耶稣没有罪，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当我自己看到在一些的雕像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的雕像或者这些的画名世界的名画的时候，我在想钉在上面的人应该是我，因为我犯罪了，耶稣没有犯罪。加拉太书的3:13，耶稣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保罗说，好吧，使我们就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是一个约14说，这便叫做亚伯拉罕的福，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上帝的子民。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神已经跟亚伯拉罕说的上帝在亚伯拉罕没有一个小孩的时候神就带他去外面看星星你看星星有多少呢？很多。他说你将来的后裔就要像星那么多。亚伯拉罕在没有一个儿子没有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信，然后上帝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信称义这个我们最重要的信念在圣经当中在这里第一次被提及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救恩。那么谁可以得到呢？圣经就说，就是那些以信为本的人，以信为本的人 上帝在这个跟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啊。如果弟兄姐妹记得我们讲到那个约的时候，他对亚伯拉罕说：“你去取一些动物啊，母牛啊、山羊啊、绵羊啊、斑鸠啊，然后做什么？把它们啊劈开，分成两半。这是当时立约的一个仪式啊。分成两半以后做什么呢？立约的双方。”从这个两半当中走过去，如果你违背了这个约，你的下场就是跟他们一样啊。但是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啊，走过去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耶和华。他让亚伯拉罕睡着了，然后他从肉块当中走了过去啊。当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在断气的时候啊，经文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啊。在旧约当中，献祭是罪得赦免的方法啊。以色列人不断的献祭，因为他们不断的犯罪啊，从前他们就是靠这种方法来罪得赦免啊。在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以后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和过犯啊，这些罪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如同幔子被劈开，保证了这个盟约的有效性，他承担了整个盟约的后果，他成全了律法和爱的完美的组合啊。在今天的这个经文的最后一句啊，同样说到，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上帝的约的内容从来没有改变，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一个盟约的关系啊，这不是一个消费的关系啊，不是一个我要做你的房东，你要做我的租客。如果你哪一天你不付我的租金啊，那我就不再做你的房东，你也不是我的租客。我要做你的老板，你要做我的员工。如果你这个员工啊表现不好，那你将不再是我的员工啊，我可以把你 file。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这是一个盟约的关系啊。盟约的关系是不能够解除的。一旦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永远都是神的子民。上帝盼望我们能够遵守他的话，所以他赐给我们，在新约里面赐给我们一种新的能力啊。耶稣在受死之前啊，在最后的晚餐当中，他说：“这个杯啊，我流出的宝血，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啊，你们要纪念我。”所以在每一次我们的主日崇拜当中啊，在每一次我们的圣餐当中啊，圣灵都在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啊，这一个盟约的关系永远都不会改变，但是上帝也用圣灵在提醒我们，我们要遵守他的话。我们会跌倒，没有错，但是我们需要圣灵来提醒。我们会跌倒没有错，但是我们需要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他的灵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会软弱，但是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念，来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成为他喜悦的儿女。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应许我们凡是信靠他的人必能够承受上帝的果。祈求天父帮助我们，你的灵，基督的灵也提醒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力量，来遵行你的旨意。奉耶稣的名祷告，